收起来。啊，这句话很了不起，就是那个东西不是摔到地上去了吗？赵姨娘一个个捡起来，你就会觉得作者真是精彩。就是赵姨娘这样的人，绝对在意那个东西。可是不要忘记，作者不见得是讽刺。我们会觉得，如果是一个坏的导演改编这一段，赵姨娘就有一点难堪，爬在地上捡东西。可是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赵姨娘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她生命里面一直是一个被别人作践的角色，她从来没有得过高贵的东西，好东西都轮不到她那里去。我们大概记得《红楼梦》一开始的时候，她有一次跟一个马道婆就讲，她说好的布料从来不会到我们房里来，所以其实她是有她的心酸跟委屈的。所以这些玫瑰露啊，这些好东西，她就会觉得好可惜，赶快一一捡起来。那我们知道这种反应，比如说林黛玉绝对不会有这种反应，东西坏了就坏了，我根本不在意它。可是赵姨娘当然在意，因为她会一一的就把它捡起来，她会可惜这些物质，她就爬在底下就一一的就收起来。她说过两天她自然回转过来，说你不要难过啊，贾环过两天就好了，还会跟你好的。说着就要收东西，你看两次收东西，收东西对赵姨娘来讲是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到《红楼梦》这个作者心细之处，心细之处就是说这些地方才看到了人性。就赵姨娘是一个对东西这么在意的人，所以两次收东西。那彩云一赌气就把东西包起来，趁人不见的时候到了，走到花园里面，全部撇在河内，全部丢在河里。我大概已经在61回有谈过，我觉得《红楼梦》的丫头后来好几个都有毁灭个性，因为他们的生命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希望，所以把东西丢到河里，彩云最后的那种毁灭性以及思琪的毁灭性其实都很明显。你看到一个生命，当他对自己在青春的状况而未来完全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情况里，他会毁灭。所以把东西都丢到河里表示说我们就是断绝了。你如果有机会你到爱河旁边待得久一点，就会看到一个哭得一塌糊涂的女孩或男孩，就把东西就这样丢进去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是伤心。那对赵姨娘来讲，她珍惜的是那些东西，她要把东西收起来。对于彩云来讲，她是受伤了。所以毕竟你会发现，因为年龄的不同，因为角色的不同，她们在意的东西不一样。赵姨娘在意那个东西，彩云在意的是她的未来的情感。他唯一依托的男人是一个这样对待他的男人。这个有一点像戏剧里面看到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杜十娘认识了一个男子，然后他要跟他走了，要结束他做娼妓的这个角色。然后这个男子看中说杜十娘是一个名妓，所以大概存了很多的钱，可是杜十娘自己私下存了一个百宝箱，是最宝贝的。那么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男子慢慢发现杜十娘好像钱花完了，所以就偷偷的跟另外一个人签了一个约，就把杜十娘又卖给那个人，因为杜十娘已经是他的太太了。杜十娘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站在船上船头上打开百宝箱，说你知道这是多大的钻石吗？就丢到水里，多大的珍珠就丢到水里。我记得从小看那个戏的时候，母亲就在旁边掉泪，就是你又看到一个女性的悲伤，就是说这个男人真是没出息。他的意思说我有一个百宝箱，可是你就看不到，你连情感上一点点的坚持都没有，那最后签了个约就把我卖给别人，可是我要告诉你说我还有多少珠宝，可这个珠宝有什么意义，就这样丢在河里去啊。那个大概是传统戏剧里最伟大的一个戏，就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样。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彩云的伤心也在这里，就是如果一个人心被伤了，这些物质有什么意义啊？他就开始把它就全部丢到河里去了，顺水沉的沉，飘的飘。作者少写顺水沉的沉，飘的飘，这个文学就会不一样，大家去感觉一下那个句子。好，粗糙的小说家就是丢到河里就算了，也不算多坏，对不对？可是好的小说家就是丢到河里，这个沉的沉飘的飘是彩云站在那边看，看到所有他冒着做小偷的这个恶名去偷来的珍贵的东西给贾环的东西，沉的沉飘的飘， 随水流去的飘走了，沉到水里就沉掉，其实是他所有的爱情的幻灭啊。所以多这两句跟少这两句文学上的差别是什么？所以现在有时候觉得跟年轻的一代讲作文或者讲文学讲艺术，我会觉得很多人认为说啊，国文越来越退步了，他们写作的能力少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心事的问题，心事丰富才会有文学。可是心事不丰富，你就会觉得好，我去演一个戏，这个演员上了舞台就演彩云的，就把东西砰就丢了，然后就下台了。可是我们看到，如果好的演员站在那边，会看着所有丢去的东西在那边沉的沉，飘的飘，他的情绪就多了一个转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好的电影的导演，像侯孝贤的电影，你会觉得一般人有时候觉得很慢，因为他不习惯那个细节，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以后还有细节。如果我们在现实里，我们的心事已经越来越粗糙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延续，我们看不到这个延续。有时候在新闻事件也是，你会看到说，我们一再提到说一个家族的悲剧发生，然后一个女子讲到她的那个毁灭的时候，其实那里面是有心事的，而那个痛是说，如果我早五分钟多好，我会挡住一些事，也许我会挽回一些事。可这个东西绝对是文学家要学的，因为文学家在学的并不是那个文字的技巧，而是说对人更细的感觉啊，就是这种体会如果没有，其实文学跟艺术都不太能够谈下去啊。所以我不觉得它完全是因为文字的掌控能力，我觉得是因为心情的丰富度变得贫乏啊，变得贫乏。所以因此我想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今天我们在味觉上，如果素食的文化、麦当劳的文化、肯达基的文化带来太多味觉的简化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它的材料比较差了，其实是整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味觉的讲究少掉了那种经营跟安排。所以因此如果有一天你要要求这些吃素食的孩子们重新恢复他口腔的味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训练，他没有这个库存的过程，这种储存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读到《红楼梦》的时候，我会觉得《红楼梦》变成一个重要的呼唤，好像把我们最细的感觉呼唤出来。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导演拍到彩云把东西丢下去，我就剪接停格，这是一种拍法。还有一个拍法是彩云把东西丢到那里以后，镜头可能变成一个背影，然后这个背影站在那边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水上所有飘走的东西，这个电影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情绪的延长啊，情绪的延长。所以有时候我跟朋友提到说，你在电影院里面你看到一个电影的 ending 结尾的时候，有些人迫不及待赶快站起来就走，跟有些人坐在那边很久看到那个字幕一直走完，它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心事啊，比如说像摩托车日记，很重要一段是它在最后结尾的那个部分，回到很多的老照片，然后最后字幕一直走，其实是他整个的创作里最重要的一段。可是那个时候如果站起来就走掉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忽略了人性里面最丰富的细腻的部分。所以我都很希望说，在《红楼梦》里面我们慢慢的在阅读找回一些很细致的东西，甚至是我自己会提醒说，是不是我的身上因为生活的匆忙跟粗糙，我慢慢流失的东西，我看不到沉的沉飘的飘的那种忧伤啊，就是多这两句的时候，彩云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的忧伤你就完全看到了啊，你就完全看到。好，我们看到她彩云自己气的夜间晚上在被子里偷偷的哭。我想我们生命里面大概也经历过这个东西，生命里面会有一些事件让你觉得委屈，委屈又不能讲，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偷去给那个人的，所以你当然不能讲。而你是一个丫头，你晚上睡的时候可能也在一个桶铺里，并不是一个你不没有机会有一个自己的个人房。所以这个彩云最后蒙着被子在被子里面哭，都是作者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作者如果是宝玉，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这些丫头的晚上难过到在被子里蒙着头哭的部分，他怎么会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会问自己说，如果我做了长辈，然后做了老师，我会知道这个部分吗？ 会不会知道说你平常你讲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指责，可是也许他有一个委屈是根本没有办法讲，而他晚上是蒙在被子里哭的部分。所以《红楼梦》到底教会了我什么？恐怕在这个时候我会一直有很多的反省，就是我想他让我柔软，因为过去我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他永远是严厉的，然后他永远是规定很多的规矩的。可是因为读到这些片段，我会看到一个早上显然一个晚上没有睡的一个 女孩从女生宿舍披头散发，也没有整理好自己的容颜就跑来上课，你可能正要骂他的时候，忽然想到，哎，他是不是一个晚上蒙着被子在哭，到底有什么事情。我说的柔软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忽然觉得有一种不忍，一定有一个折磨他的东西我没有看到。那如果你看到，或者说你没有看到而相信他也会折磨一个人的时候，那个柔软之心会出现。所以作者这些笔画，沉的沉，飘的飘，蒙在被子里面暗夜偷偷的哭，都是事件之外的东西。如果要写事件，就只要写彩云把东西丢下去就好。可是接下来这些部分就是曹雪芹伟大的地方，可是初读的读者通常看不到，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啰嗦，就是事件讲完了，干嘛还要沉的沉，飘的飘，还要讲在被子里暗夜哭。